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合一与多元。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课，给教会少数文化群体的忠告。我们要看的经文呢，还是跟上一课一样，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三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上一课我们从这段经文挑了几个描述型的关键词来讲地方教会的彼此相爱。今天呢，我们要把同样的关键词运用到少数群体上。其实多样性就像一颗钻石，它有多个面，在某些方面我们属于多数群体，而在另一些方面呢，却属于少数群体。如果我们只从一个层面来看多样性，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错过钻石的美丽。那首先还是第一个描述性关键词，不虚假。对少数群体而言，爱人不虚假是什么样的呢？老实说，就是真实无伪。我们应该真实的接受神创造我们以及他人的样子。在罗马书十二章之前的经文当中，保罗说，基督的身体由不同的肢体组成。我们当中有些人是手，有些人是脚踝，其他人是眼睛、手指等等。关键是神造我们成为不同的人，但是保罗强调，我们人同属一个身体，我们不仅都是基督身体里宝贵的肢体，而且都是合乎主用的肢体。说得更清楚些，就是不是因为我们有用才成为宝贵，我们宝贵是因为神创造并拯救了我们。同时正是我们的差异，使我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彼此相爱。在谈到已婚夫妻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提到这一点，丈夫和妻子受造不同，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彼此相爱，相辅相成，而他们婚姻的力量正是源于这些差异。但是作为少数群体，坦白地说，我们不会总是觉得有力量去爱别人，不是吗？我们容易觉得基督的身体没有我们也照样正常运转。你会这样想，我们只是几个脚踝而已，或者说我只是脚踝而已，但教会几乎全是手肘。因此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感觉，没有一个手肘会在乎我们这些脚踝。更糟的是，我们也开始相信自己的感觉，撒旦想要我们相信自己毫无价值。这种错误的想法一方面会让我们努力想成为别人，我们隐藏那些使自己之所以成为脚踝的东西，而试图变成手肘。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做阻挡了神对教会的旨意。身体上没有别的肢体可以做脚踝的工作，想要做别人，这就违背了神创造我们的样子，而且没有忠实的反映神的作为。当我们违背神时，我们真的很难去完成神交给我们的工作，很难去爱别人。 甚至更难去喜欢别人。在教会，因为你不是某个年龄段的人，或者不是某个牧师的朋友，或者没有人约你出去，甚至是你说我不善于社交，或者因为你的性别，还有你可能属于教会的少数群体，所以你真的很容易感觉自己被忽略，而且还容易觉得教会根本不需要你。但是我要明确地说，教会需要你。如果教会只是一种类型的人，那就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而更像是个人崇拜。神已经用特别而且美好的方式创造了你，你要诚实地接纳自己，并且对别人坦诚以待。没有诚实无伪，就不可能做到爱人不虚假。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忘我。谦卑不是把自己看低一点，而是少想自己一点。少想自己的方法之一就是多注意自己的文化。但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作为教会当中的多数群体，我们有时候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文化如何影响别人。而作为教会当中的少数群体，我们总是注意到多数文化。刚才呢，我着重讨论了多数文化的不良回应之一，就是完全盲目效法。也就是说，神把我造成脚踝，但是呢，我偏要去做手肘。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避免另外一种危险，就是死死地抓住使你成为少数群体的任何因素。你没有过于贬低这个差异，却对它自视过高。你开始只喜欢那些和你一样或者欣赏你的差异的人，你开始认为只有他们才能理解你。你让差异给你定性，被定义成少数群体意味着你的差异非常显著，而且你往往过于强调这些不同之处。坦诚来说，我认为属于少数人种的弟兄姊妹很容易陷入到这种试探当中。那么，属于少数群体的弟兄姊妹们，当意识到我们让差异给自己定性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牢记，耶稣首先确定了我们的身份，而且也确定了其他所有基督徒的身份。你有没有留意过罗马书十二章第十节，保罗如何描述我们彼此的情感？他说，应该像弟兄般相爱。为什么他使用了一个家庭的比喻呢？因为基督徒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我们在耶稣里和其他弟兄姊妹共有一个新身份，这一认知会提醒我们都是这个家庭的一员。在基督里，我们有同等的价值，得到相同的爱。所以你可能在教会里属于少数群体，但是在基督里却不是。那么我们要争取不说这样的话，我只不过是一个单身母亲，或者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农村人，而其他人都是城市人。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这些事实，或者说这些事实并不好。没有的，我确实是一个农村人，他确实是一个单亲母亲。这些事实并不是不好，而是说他们不能定义我们的身份。那么你是谁呢？你是一个基督徒。这意味着你为了高举耶稣而放下了自己的偏爱和差异。我们不必去关注谁放下了，或者说谁没有放下自己的偏爱或者差异，因为我们知道神呼召我们为了合一和基督的缘故放下自己的偏好和差异。除此之外，少数群体要记住的还有以下几点。比如说，你不是唯一一类的少数群体，还有其他类别的少数群体。使你成为少数群体的因素不能定义你的身份，耶稣才能定义你的身份。不管你属于哪个方面的少数群体，都要记住赞美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其实呢，耶稣他也属于少数群体，这个世界上既是神又是人的唯一的那一位。他很孤独，直到死还一直被误解， 这并不是说作为少数群体你的孤独和情感受伤就不合情理，也不是说振作起来吧，耶稣解决了作为少数群体的孤独，不是的，而是说你向着自己死，或者放弃自己去爱那些占多数的群体，就好像一幅小画面，反映了耶稣已经为你所做成的功，这就是荣耀神了。圣经应许我们说，耶稣能在凡事上体恤我们，包括作为一个少数群体。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殷勤而火热。像上一课一样，我想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来讨论这个关键词。我们既应该不虚假，又应该忘我，我们还应该殷勤而火热地去实践不虚假和忘我。你也许会说，好吧，我知道了，但是我应该殷勤而热心地做什么呢？有什么具体的应用吗？其实我无法给你一个详尽的清单，因为我不了解你所有的情况。也就是说，这里有些值得考虑的应用。我认为作为少数群体，积极而火热的去爱，可以尝试这样去做。比方说，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只是批评。我们讨论过这一点，但是对那些少数群体来说，他们往往特别容易落入和其他同类人一起抱怨的试探，而却没有任何去改变的具体想法。尽管你既可以用一种近前的方式去批评议论，也可以花精力去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我认为你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去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批评论断。所以请记住，批评论断易如反掌，而提出解决方法则不是那么手到拈来。我们可以尝试对话。我们说过，属于多数文化的人可能看不见自己文化中的某些东西，而他们对少数群体而言却是显而易见的。这意味着当少数群体看见某些对多数群体而言是盲点的东西，他们有机会说出来。因此，假如有人说了极其冒犯的话，你应该告诉他，说话时要带着温柔和爱心，告知那位冒犯你的弟兄或者姊妹就是服侍他了，而你所服侍的最终就是神。对恶意的评论感到受伤未必是软弱的表现，但是我们的骄傲和自尊可能会促使我们这么去想。也就是说，要我们去纠正别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神就如何去做给了我们智慧的建议。有一点要明确的是，你不必去纠正所有的情况，但是假如某人说的话或者做的事情妨碍了你们之间的关系，你就应该直言不讳了。我知道这样做会让你感觉更加卑微，你会觉得正因为自己属于少数群体，所以需要谦卑的总是你。如果你总是觉得好像自己付出的很多而得到的很少，那么你要小心，不要落入到这个试探当中。我们都毫无例外的经常有这种感觉，但是这种心态与前面讲的忘我是背道而驰的。火热的爱人就是持续的交通。如果教会的多数群体在努力的倾听，那么少数群体就需要说。对话是双向的，必须有人说话，对话才能继续。这么说吧，我认为少数群体当中殷勤火热的人要继续和多数群体以及少数群体的其他人保持沟通。因此，当一个属于多数群体的人谦卑地向你询问一些事情，即使他的方式显得很笨拙，显得很愚笨，你也不要因着骄傲而拒绝回答，要帮助他们，爱他们，相信别人是善意的，接受帮助。火热的爱就好像是往最好的方面想别人，这才是成熟基督徒的行为。在这个课程中，我们看到了美好的榜样，就是少数群体往 最好的方面去想多数群体。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善意的大前提。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看到，外邦人真诚地相信犹太弟兄姊妹是在帮助他们，因此他们接受了帮助。他们没有认为犹太人是在同情他们。同样的，即使你作为少数群体，感觉总是你主动，你也应该火热地爱别人，并相信他们心存善意。如果你总是认为别人的不理解是恶意为之，那么你很可能对别人心怀戒备。但是如果你认识到在教会极少带有恶意，那么你和多数群体的人际关系将会变得更美好，而且你也会更加快乐。这是第三个关键词。那么第四个关键词呢，就是恒切。保罗说我们应该恒切祷告，但是你是否注意到保罗在这之前说了什么呢？他说在患难中要忍耐。作为少数群体，我们很容易觉得一些事可能永远不会改变。坦白地说，这些事情的确可能不会改变，但是如果你只是期待在短时间里会有大改变，那么我想你会错过神工作的循序渐进。因此我们要向神祷告，不仅求他带来改变，还要为着神循序渐进所做的工作而赞美他。有句话这样说，不要高估五年内能改变什么，也不要低估十年内所能做的改变。我们要殷勤而心里火热，其中最难的部分就是长时间的心里火热。但是心里火热不仅是喧闹的热情，它可以是平静而恒切的。做过母亲的人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他从成为母亲的那天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一直爱着他的孩子。我们可以恒切地爱别人，因为神的灵一直与我们同在。在患难中忍耐的人，常常是祷告恒切的人。即使他没有看见神的回应，我们行事应该靠信心，而不是靠眼见。这是第四个关键词。那么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奉献和牺牲。我们要不虚假、忘我和心里火热，但是我们可以在哪些事上不虚假、忘我和心里火热呢？对了，当在患难中忍耐时，我们为这些事恒切地祷告。但是教会不是一栋建筑，我们可以在哪里把这些活出来呢？我想保罗在第十三节经文中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场所，他主要鼓励我们要有奉献精神。鉴于此，他说客要一味的款待，换句话说就是要邀请其他人到你家里做客，鼓励属于多数群体的人不仅要和少数群体谈话，而且要走进他们的生活。属于少数群体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你们需要邀请属于多数群体的人进入你们的生活。毕竟谁会主动请求要去别人家呢？款待客人是展现奉献和牺牲的极好平台。当你邀请人去家里的时候，相当于邀请他们进入你的生活，这需要你付出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因为耶稣用最伟大的方式为我们做了牺牲，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美好的方式来奉献。就像我们不断地在教会做金钱奉献一样，我们可以常常地邀请他人进入我们少数群体的生活，请他们来家里做客，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来到了合一与多元的最后一课了。其实呢，我们在上一课已经说过了，给教会多数文化群体的忠告。那今天呢，刚好就是非常好的机会，给教会少数文化群体的忠告。那听了这一课之后，我们自己会觉得，我是属于多数文化群体呢，还是属于少数文化群体呢？会不会帮助到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教会生活呢？
不管我是少数还是多数，他今天所提到的这些忠告，其实就是来自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原则嘛。
对，
是对每一个人的忠告。
对，
而且你发现呢，在给多数文化群体和少数文化群体的忠告呢，它采用的经文也是一样的。
对呀，
它采用的标题呢也是一样的，只是它的角度不一样了。
是啊，
它都是告诉我们不要虚假，要忘我，要火热，要奉献和牺牲，要恒切祷告等等，只是对于两个群体来说，那个切入点有所不同。
对
对，
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在某些时候都是属于少数，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所以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在某一方面，我就是少数。所以今天这个呢，我觉得不虚假，这个确实是对每一个人的要求。
对，
我个人理解这个不虚假呢，就是我们需要诚实的接纳自己，但同时也要对别人坦诚相待，这当然是他这个课程里面所提到的。我理解的就是要主动的敞开自己，坦诚嘛。那你都不主动的敞开自己，坦诚在哪里表现出来呢？所以我觉得当主动敞开的时候呢，别人也会以敞开来回应我们自己的。
是，
在当中就有一个真诚的沟通。
对，
我对这个也有一点的想法啊，就让我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曾经的自己。
对，我曾经也是对自己有比较多的地方不接纳的。
不接纳的。
比如说呢，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在众多的同工当中呢，我是觉得我是少数群体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都是主持人嘛，然后呢能说会道的，能言善辩，语言能力表达比较强啊，然后呢都有自己负责的节目呀，都有参与的一些节目的录制啊等等这些。那有时候我会想，哎，我呢普通话说的不太准啦，语言表达能力也不是很强，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会让我觉得自己的存在感有点低。对，有时候我会有点不太接纳自己的。但是呢后面就是也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了。其实呢每个人的特长真的是不一样，那有人负责台前，那肯定需要有人负责幕后的。其实每个工种都是一样的，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都是神所悦纳的。
对，
就像他今天提的第二点，忘我。忘我就是少想自己。那我觉得少想自己仍然是我们以前一再强调的，就是你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那一点特点看得太重要了。所谓的看得太重要，就是有时候我们太关注自己的那个某一方面的所谓的不足，就是我们给自己贴那个标签。
对，
然后我给自己贴了这个标签以后，我就缩在我自己的那个感觉很舒适的地方。我不要跟别人去建立关系，我就喜欢独来独往。这就是我的个性，我就是不喜欢扎堆凑热闹，不行吗？但其实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到谈判我自己，我也是一个很喜欢独处喜欢安静的人。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关键是我们在教会这个群体当中要意识到我们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不能够只考虑我自己的感受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所以当我们去考虑别人感受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忘记了。如果我们老是在考虑，哎，我怎么样才能舒服，我怎么样才会不尴尬，不让别人觉得瞧不上我，然后我就总是在想我自己，你怎么能够忘记呢？
对。所以从第一点不虚假呢，有的时候我们会都想做手肘，都想做手或者头，对我自己在这个肢体当中所承担的角色是不太满意的。 那这是第一点。所以他说的不虚假，就是你要真诚，你要接纳自己，你要想到神的创造。那唐曼说的忘我呢，其实更多的是少想自己一点，多考虑他人。那其实像在我们这三个人小小的组合当中，我就是少数群体，因为我是男性嘛，你们是女性，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你们谈这些话题，哎呀，我默默的就走开了。某一个地方我们可能会成为少数群体，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可能会成为多数群体。那就今天的内容来说，这是很好的提醒，就是当我意识到我是少数群体的时候，我怎么在这个身体当中承担我的角色，让多元当中去彰显合一。
是。还有他今天提到这个殷勤
火热，
对，殷勤火热，我就想到很多人啊，他会觉得一个外向性格的人才会殷勤火热，一个内向性格的人他就不可能火热，就他太安静了嘛，你怎么能够让他去表达出火热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会给别人一种错误的印象，
就是你是外向的人。
对，别人总觉得我是一个外向的人，因为他就别人总觉得我好像有一团火在那里燃烧。但实际上我在想，其实这个火热是从里面迸发出来的。如果你的心里面有一团火的话，你会在你的言行上，会在你的表达上会不一样的，你会让别人感觉到被点燃的感觉。
是是，所以殷勤火热，恒切祷告，最后就是奉献牺牲。这里面的奉献牺牲呢，特别提到了就是你要敞开你的家庭，跟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的肢体、另外的家庭，你们之间有彼此的连接。尤其是在现在的城市生活当中，我们如果仅仅是去到一个公众场合，跟他人有简短的两个小时的主日崇拜，然后彼此都割裂开来，没有连接的话，我们之间的合一是很难得到彰显的。
是，我比较喜欢邀请人到家里来。
我去过，我去过了。
对，我也去过啊，我觉得非常好。
对，
我是比较享受这种气氛的，就氛围啊，比如说我会邀请我一些比较熟悉的比较好友啊，一起来到家里，我会为他们预备一些好吃的，然后彼此分享一些自己的一些挣扎呀，有没有什么代祷事项啊，我们会一起祷告。就是我比较享受那种很真诚的那种交通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就是在奉献、在牺牲、在敞开家庭这一块，更多的成为弟兄姐妹连接的一个点，连接的一个场所。好，那其实呢，我们的课程已经结束了，就是合一与多元已经结束了。这个课程呢，我盼望是一个开始，就是我们意识到人的多样性，也知道我们如何在多元当中去彰显合一，去荣耀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是你说的唯一。